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继续来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这本书。目前我们的进度呢，到了第70章了。说实话，在每次读到奥古斯丁他所写的这些篇章里边提及的一些神学观点的时候呢，我常常会觉得有一点隔离感。当然这个很明显是因为我们信主的时间都是在改教之后500多年以后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神学的观点，还有包括对于福音信仰的认识和理解呢，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在读早期的教父的这个作品的时候都会产生的一些感觉。不过呢，即便如此，我觉得他们的一些表达仍然是对我们有很多的造就的，因为我们更能够看到教会在发展的初期，比如说奥古斯丁几世纪的时候，他的一个信仰的立场啊，他对于这个信仰的认知啊，这些其实都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第70章、71章。我先来读70章，接下来呢，就请刘芳读71章。第70章，若非生命改变，施舍则不能赎罪。但我们必须留意，免得有人以为可以每天犯那些不能承受上帝之国的人所犯的重罪，却能因施舍免受审判。人的生命必须更新。而施舍在上帝面前只能用来补偿过往的罪，却无法换取上帝不因今后犯罪而降罚。因为上帝从未准许人犯罪，尽管他赐下怜悯，只要我们不忽略弥补既往所犯的罪，他就可能会将我们的罪涂抹掉。
第71章，信徒每日的祷告可弥补玷污其生命的小罪。信徒每日的祷告可弥补今生不可避免的一时性的和微小的罪，因为他既然已从水和圣灵得到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可以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祷告当然可以除日常生活中微小的罪，这一祷告还可以除一度曾使信徒的生命十分败坏，如今却已经改邪归正，不再重犯的罪。主要他因此真实地说，免我们的债，我们代免的债从来就不少，又真实地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只要他是言行一致的，因为宽恕一个请求宽恕的人，事实上也是一种施舍。
说起来呢，我们就能够联想到在第69章的时候呢，奥古斯丁也提及了关于施舍这件事儿上，就是说那些得救的人，他们在施舍上面呢有一定的果子的，那于此呢就好像呢得着了上帝的赦免或者是奖赏等等之类的。那所以其实通过今天这2章的经文，包括接下来第72章、73章等等啊，都会提及这个施舍的概念。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跟我们今天理解的，你比如说去献爱心呐、或者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呀，有一些行为上啊可能是关联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时代的背景，就是说在奥古斯丁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整个的一些教导里边，他对于人如何的活出一个宽容的或者说一种慷慨的一种的生命生活的形态呢，其实是有很大的要求的。一定程度上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基督教在进入欧洲之前呢，欧洲是一个所谓的蛮荒之地，但是当基督教进入之后呢，一定程度上是首先重塑了那个地方的人们的生活观，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福音带下来的副作用一样，它也是把人呢带到一个祝福的境地里边去。
是，其实某种程度上字面上也还是挺能理解为什么施舍看起来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确实圣经里面就直接的说过施比受更有福。首先比如说像主他自己，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施予极大怜悯极大恩典的一个主一个神，我们本来也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需要效法主的样式，所以施舍这个词呢或者说这个行动呢它占的比重比较大，其实也是挺能理解的。而且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部分他也说了，施舍本身呢他也不是只是说哦，我买点东西给点钱这个层面上的，也包括像是我觉得后面他说到的是宽恕原谅这个部分，其实他也觉得赦免这个层面也是跟施舍是相关的。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呢，你可以说是不管是从行为层面上还是态度层面上都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在这里花这么多篇幅可能特别讲到一个施舍呢，也有可能就是在当时早期的这个教会里面他们肯定也会有这些就像李诺所说的这种当代文明的一些规条或者说一些可以执行的一些东西存在，也觉得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呢就真的是能够接受读书文字这种教育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其实教会呢他要把圣经的一些内容包括让更广大的民众去认识和接触呢，很大程度上他也需要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像施舍这个事情呢，可能在教会的一些对百姓的这个教导当中呢，他也会举一些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例子，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施舍这个部分很重要啊，然后你不要想着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事儿，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施舍一下我给一点小恩小惠给其他人我就心里能够平和了呢。这里也是提醒告诉你其实也不是的，就是你还是要去好好的在神面前去审视面对你自己的罪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都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有这种交换的心态，就觉得好像我做了点什么事儿，那不然我怎么补偿一下怎么弥补一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找到我们自己心态上的一种平衡。
我自己就是说在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这个说哎，若非生命改变施舍则不能赎罪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会提及的行为不能使我们称义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不是你具体做了什么，就好像刚刚刘芳也说的，就不是说你施舍的足够多就如何如何。但是这里边又很有意思，就是刘芳刚刚也说了，在那个年代其实人们受教育的这个普遍性也好还是受教育的程度也好都是比较弱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如何的把福音讲明是有难度的。我真的想也许真的现代教会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清闲惯了我们就是轻松惯了。你可以想象哈，你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样传呢，就是我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说我就跟他讲啊，有耶稣什么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说，就是因为中国又跟国外的文化交流的比较多，你看大家就是又有圣诞节啊什么这些东西逐渐多了起来，甚至你都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这些东西你直接就是讲有一位神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后续呢就变成说哎，我给你一本圣经你来读。但是我们几乎很少会想象你给一本圣经但他不会读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是在当时那个情境之下，而且尤其是在回想那个时代背景，其实你也很容易理解我们所理解的哎呀这个是有很多维度的很多深度的怎么就把它扁平化的处理了呢。
对，
但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想连人画画我们都知道能够在一张纸上画出 3D 的这个透视都是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的事情。
是，
对，所以其实你想在那个年代人的思维或者是我们现在看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把它扁平化呀规条化呀，其实这是很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很难想象说当大部分人都不能读不识字，甚至你更别说是帮他去提炼一些抽象的概念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三维三 D 这个东西，其实你是需要动用一些抽象思维的概念来画在一张平面的图上的。所以其实抽象的这个过程这个能力本身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很自然的一些事情，恩典啊，救赎啊，神给我们的三位一体啊，然后这些特别大的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难，但是如果在当下的那个状态之下的话，我觉得这首先说清楚这个概念这个道理就不容易，再者呢，除了说明白这个概念和认识之外，我们还要如何的去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对，
就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哦，我们只是读天书就完了，而是很看重的是我们怎么去，就比如说爱灵舍，对吧？或者说我们施比受更有福，都是需要跟别人去产生关联的，都是一个非常实践性的需要去操练的东西。就比如说像施舍这个事情，那我想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具体的事情，就是说、啊、要事无巨细的讲到这个，说啊，施舍是一个好的事情，是一个圣经所看重的美德，是一个有赏赐的东西，但是呢你不能说犯了这个罪你施舍就没事了，就是他要事无巨细的这样列出来。包括像我又重新看了一下哈，他说的不能承受上帝之国的这些罪，其实是在哥林多前书有列出来的哈，很具体的，就是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哈。其实刚才所说的这几个跟十诫里面所说的那些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些。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读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具体的事情，什么他家的牛又怎么样了呀，
对、
啊、不小心谁又做了什么事情啊，你要怎么判，到底是谁的责任啊，有很多这些细致的条款，其实你现在就会很明白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就像我们前面也说了，上帝他不是一个让我们完全脱离我们日常生活处境的一个状态，他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引导，它也是需要非常的实际的能够适用到我们当下的处境里面的。所以不管是在旧约，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颁布这么事无巨细的律法，到后来当然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啊，而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就是说这个教导，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的所谓的扁平化也好，现代人就会说啊，这个很标签化呀，啊，很律法主义啊，或者说是要怎么那么规条，这么像教导主任一样的。我们如果说仔细的来考虑这件事情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剧，它里边就讲了跟这个很相似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人，就是他非常的喜欢中国的风水，这个是一个悬疑剧，然后故事的展开就发现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小孩，把这个小孩关在这个布满了风水布置的一个院子里边，美名其曰就是说布这些风水是因为这个孩子非常的孱弱，然后他需要用一些风水的布置让这个孩子的命可以保住。但是后面呢发现这些风水的布置其实是坏的一个布置，就它不是一个我们说很吉祥的一个摆放的位置。后面那个故事就继续的在展开，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平时特别喜欢施舍别人，特别喜欢帮助别人，然后呢也特别的喜欢供奉这个风水师，给这个风水师很多的礼物，给他很多的钱。在后边就发现这个风水师他们是有一个黑色产业链，就是他们专门找那些很穷人家的女孩子，然后让他们在特定的这个时辰，就是他们所谓的吉时，然后生下孩子，然后这样的这个孩子呢就可以送到给另外的有钱人家，然后就可以让这个有钱人家他们过得非常好非常顺利。这个风水师就会骗这些女孩子，也不算是骗，就是一种等价交换，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下给我生下这个孩子，然后我就可以给你很多的钱。他们就会在外面包装起来，就好像是我其实是在帮助这些穷人，同时呢我又帮助了这些富人。但是呢它里边的非常恶的事情就是他会给这些怀孕的这些女生去给他们喝药，让他们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准确的这个时间生下这个孩子，那就会有早产，然后也有可能会对这个生命有危险嘛。我就想到了这个，就是说你的施舍是不能够赎罪的，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一种情况的发生，就是我为了犯罪，然后呢我去做了一些施舍的事情，就是我为了做一些恶事，然后我去做一些好事，非常矛盾，而且它知法犯法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的是一件坏的事情，但是呢，我为了我本身，我不受到任何的中国古人里面说遭天谴这种事情，我为了不承受这样的惩罚，所以呢，我再做一些好事，好像去掩盖掉或者是去抚平掉我做的这个坏事。我觉得也是可能当时的人们或者包括我们现在都会有这种心理，就是我可能做这个好事不是因为我存的一个善心，或者我本身我就想帮助人，而是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个坏事了，我已经犯罪了，所以我需要用一件好事，用一件施舍，用一件这个怜悯别人的方式来去逃避掉或者说弥补了我所犯的那个罪，但那个出发点其实是不对的。那后面奥古斯丁也说嘛，施舍在上帝面前只能用来弥补过往的罪，但是呢是没有办法换取上帝不因为我们之后犯的罪而降罚，所以就只能说给人打了这个预防针的这种感觉。你去施舍或者是你做什么好事，不能够是因为你想要避免将来的惩罚。
是是，对，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提醒吧。而且呢，就像刚才乐琪所说的，这个人呢都很难避免这种有一个这种交换的心态，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会觉得啊，我好像自己有一个天平在那儿，不是神的天平，而是自己的天平，就是觉得哎，我在施舍这个事情上我放多一点，哎，我那个那边的罪是不是可以多犯一点。但实际上这里就是提醒你，就不是这么个算法，也不是这么个衡量法，不然这样子的话就感觉是什么，就变成一个买卖了嘛。施舍就不是一个利他的行为了，施舍本身就不是一个舍己的行为，应该说按照我们信仰里面的教导应该是这样的，对吧，是一个舍己的行为，是一个为了他人的好处放上自己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行为，就变成其实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自私的，还是一个利己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根本不管，就是说我要施舍的对象是谁，这个我要的只是那个啊，是不是能够跟我填平我以前做的不好的一些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逻辑呢不是神的逻辑，是人的逻辑。那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来不断的去省察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说的很直观，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古人才会这样的，对吧，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都会有点这样的感觉，说哎呀今天没有灵修了。当它不是一个罪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好。那或者说是我昨天比如说我冒犯了别人，发火了，我突然跟人起口角了，然后呢言语上可能有伤害到别人，我心里面有点过意不去。我今天的祷告就是哎，我多灵修一下，我多祷告一下，但实际上我没有去跟那个人道歉。对吧，这两件事情它其实是不能平衡的。当然你可能就是要避免的，我觉得它这里还是重申的是你要避免的是你要省察你是不是只是在满足你心理上的一种平衡，而不是真的去实践神对你的教导。
对，
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在现在也有很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只奉献但是不服侍或者不追求的信徒呀，比如说在财务上是比较富足的，在很多教会的支出上他有很好的奉献，大家也都很认可，因此也很感谢神的恩典，但的的确确他也常常觉得啊，我很亏欠，他也常常自己说啊，我没有时间亲近神，我只有好好的赚钱，教会有什么需要我都满足。就是你这个话我觉得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仿佛哎，听起来还真的挺真诚的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信徒你的属灵生命要成长，然后你又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自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的这种奉献或者我们就类比今天说施舍是否真的能够为他换来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这是有待商榷的。
是，就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就觉得哎呀还是操碎了心啊。就当我们了解的就是当时真的跟普罗大众平民百姓不能抽象思维不能读书写字的老百姓去讲这些概念的时候，一方面呢又要把这个其实福音某种程度上 也还是有抽象的部分在的，对吧，就是整个宏大的这个神的计划呀，然后当然我们相信圣灵是在我们当中工作，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神的福音是怎么样的。那另外一方面真的每一日每一天日积月累的这些实践，它就是会有出现很多很细微的地方你是需要调整，是需要提醒的。一开始的第一次读的时候感觉是就跟自己有点距离，好像你跟我说的总觉得是这个语言上啊或神学的观念上啊都觉得跟我们现在差很大， 但是当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想一下当时的那种处境的时候，你突然又会觉得哎呀还是挺感动的。在读很细致的这些教导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非常希望在一些具体的怎么说实践的操作上让人能够领悟，就是不要去走那些不小心跌入坑里的 这条路，不要去走那些未被绊倒的路。对，然后呢总是努力的就是回到神的话里来，怎么去回到神真的是让我们去走那个路，就其实还是有一个牧者的这个心肠在背后的。
嗯，
没错没错。包括其实他第七十一章讲到信徒每日的祷告可以弥补玷污其生命的小罪，我必须要说就是我们还是结合到就是不同的处境底下牧者或者是当时的教父他们如何的来宣讲圣经，来跟信徒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一定会带入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场景，如何让你建立起一种所谓的日常祷告的心智，其实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他的这个教导里边关于说你每日的祷告怎么怎么样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我们哈就是用一个审视批判的眼光来看，你看你这个教导有问题对吧，每日的祷告怎么弥补啊玷污生命的小罪呢，就是我们的罪不是耶稣基督赦免的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觉得他更像是把整个的福音拆碎了拆分了，有行为上的，有意念上的，有整个你生命架构上的，你整个人生追求上的，就是他每一个地方都把你引向我们能够在福音当中所得着的。但是肯定他不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单一的真理再去教导，他只是跟你说啊，你只要每天祷告你的罪就得赦免啊，仿佛就是你罪得赦免你就可以得救。在我看来就是至少我在读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觉得仿佛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包括我以前有的时候在看一些尤其美国大片哈，涉及到灾难片的时候，灾难场景的时候，哎，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呢他们就开始背主导文。从我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心态来讲，我就想啊，这个时候背主导文有用吗？但是如果你真的带入的话呢，假如说他真的是每一次都很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而此时他并不是靠背主导文去获得什么超自然的拯救，只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也认为他的时候到了，以此就来迎接将要来的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
嗯，
是它不是一个咒语哈，好像哇我施了个法这个意思完全不是，而是说就如果说我们是真正的信徒的话，我们知道主导文的意涵是什么，就是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就是我可能接受了事实就是如此哈。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呢为什么奥古斯丁在这里说，他说啊可以弥补玷污生命的小罪，但是呢他也特别的强调了，就是说既然他已经从水和圣灵得到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吧，他其实就说了，其实你这个前提，你能祷告的前提是你得到了主的救赎，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可以呼求在天上的父。那这个祷告呢，我觉得他是当然这个目标是为了鼓励人去祷告对吧，然后呢就说到啊，需要去我们真的是去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而且他特别强调的也是真实的说，然后他是一个努力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哈啊，这个真的是很难。突然现在就觉得，你从信到行到知行合一，这个到底怎么去填这个沟这个 gap？ 这个没有办法整合的这个地方，对这个空隙，对，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知道，跟我能行出来，就是我知道本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空隙存在了。就像我们刚才说，哎，施舍是一个好事儿，那施舍这个事儿有可能，哎，祷告是一个好事儿，对吧？有可能这个空隙就变成说，哎，我有可能就想按自己的标准去想了很多了。哎，我祷告了，可能我想说，哎，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望，我不然就祷告神给我满足我这个愿望，就变成那种自动提款机的那种状态。或者施舍呢，我又觉得，哎，施舍好像说了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我想要更有福，因为我其实是本着一个利己的心态，所以呢我不断去在行为上做这件事情，然后反而就是又脱离了原本就是这个真正的含义本身。所以就是哪怕从知这个层面上就已经有很多空隙了，然后你再从知到行 啊，又有很多空隙了，然后就相当于说，不断的要想各种的办法填中间的这些缝隙，然后让人真的是能够行在主的这条道路上。当然我觉得就说这个对刘芳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点，就是现在我觉得我还比较容易接受这个部分了，我也是一个很标准的现代人。怎么说呢，我常常是一个比较容易反对就是框架或者说系统化或者就是挑战权威性的这种东西在的，所以呢我一度可能也会觉得啊，我们都很会说这套，尤其现代人嘛，对吧，这个去中心化啊，然后呢我们要反对权威啊，这个结构化就会导致压迫，然后就会导致人的异化，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呢也都是真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你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说，人你在生命的实践当中你也是同样是需要这些存在的。就像奥古斯丁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把每日的祷告拿出来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信徒我们也要说灵修祷告啊、仪式上啊，这些已经算是这个框架精简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标准的现代人还是会觉得这是在干嘛，这是在限制我的自由，这是在教条主义。但是我们当谦卑一点的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奥古斯丁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不是你受教育没受教育的问题。就哪怕我们现在人均会读书，对吧，会看字，会写字，会说话，但是这个问题存不存在也存在啊，对吧，我们难道没有那种就是想要我做一点好事弥补一下我前面有一些过失的时候吗？我觉得也是可能会有的。所以其实到最后我现在就觉得说啊，其实有一些结构化的系统化的，比如说我们强调每日的祷告，比如说我们强调一些对教会的侍奉，在教会的一些纪律等等，其实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信徒成长或者说一个比较健康的属灵生活的一种基础设施吧，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其实关于今天这两章呢虽然表面上来看它的一些表达甚至有一点不同于我们今天作为新教徒我们所接受的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落入到更具体的一个概念里边，比如说他说若非生命改变，施舍则不能赎罪，那我们就看到说生命如果没有改变，你的行为再好都没有用。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解读的话，其实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形式上行为上让人看起来很棒很好很优秀的状态，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的改变。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拒绝行为呢？不是，可以反过来看，我们在行为上活出这个行为目的是为了要追求这个生命的改变。也就是从一开始我是不情愿的施舍，包括七十一章也讲到说宽恕一个请求宽恕的人事实上也是一种施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情愿的赦免和饶恕他，到有一天我甘心乐意的饶恕和赦免他，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从刚刚刘芳特别提到的那个说要填那个空隙啊，或者说叫拉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努力的活出，其实真的说实话，我们提到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和保罗说乃是竭力的追求，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总是在看我什么叫努力，什么叫竭力啊，不一定是你原来只能背20斤，现在让你背80斤，而是说你原来跑得慢，那我现在要跑快一点。你原来可能习惯性的就是这个路看起来比较陡峭我就避开它，那现在我就直着往前去。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我们读到神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不是的，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求我这样子呢，对吧，这甚至我们都说这不符合人性。但不得不承认的真的就是我们心中所思想的人性恰恰就是抵挡神的那个部分，恰恰就是人因着亚当夏娃他们这个原罪带入世界之后呢，甚至我们讲啊，长久以来形成的对神的抵挡，对真理的抵挡。无论是奥古斯丁所提到的施舍还是祷告，还是同一件事，就是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哪怕我们之前也提过的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就哪怕我自己觉得没有问题了，但是圣灵啊，你来帮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种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真信心的表现。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觉得无所谓，只要我达成了那个目标，甚至啊那个人是基督徒啊，我比他还好，那我没问题了啊，包准我能进天堂的。那这个思路你就想想，他就已经是一个，我们甚至可以武断的讲，他可能就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该有的想法。
是， 都是要让我们比较小心的来看待，就是学习谦卑也是真的很大的一步。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可能外在行为上相似啊，我平时又不杀人又不放火的，我也对人挺礼貌的，我也挺大方的，挺慷慨的。但是呢，可能另外一个基督徒，你在外面看起来就说哦，他也是礼貌的人，也是一个慷慨的人，你们可能就会觉得就说，哎，那这不是没什么问题吗？但是你如果我们真的足够明白人的本性啊，这个是世俗的说法，那就用基督徒的话，就是明白人是罪人的话，其实你真的就是会知道，就是人的底层的问题是有多么的严重。哪怕是我们外面可以做得再好啊，其实我们里面的一些问题不一定是被处理过的啊。就哪怕就是行出好行为的人，这是一个基督徒。作为另外一个人来说，我们也不一定就说哦，他内心的这些问题一定处理了，一定解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想去施舍，我可能是完全是出于我自私的目的。如果是当时那个年代，有可能是觉得哎，我想平衡一下我这个天平，我可能做了一些不是很安心的事情，我施舍一下，让我自己觉得心里内心平衡一点啊，或者说是呢，如果现代一点的这种想法，就可能哎，我做出这些好行为，很可能是为了去荣耀我自己，对吧？就是让人觉得我是个好人，而不是真的是因为我在里面，我去向神去悔改，向神去祷告，让神的话、神的灵来改变我。就像这里说的，人的生命真正的被更新，以至于活出了这样的行为。怎么说呢，我们是有很多的部分需要去讨论的，但是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特别说到这个施舍也好，或者祷告也好，看起来是一个把这个行为特别摘出来，甚至是有一点就是好像什么能赎罪啊，能弥补啊什么之类的感觉，让我们在现代新教徒的神学警觉上有一点警示，就是、哎、好像有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往里面去看他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些议题上也都是需要重新去谦卑，去诚实的在主面前去看待我们自己的。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最后我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每一日，感谢你带领我们可以不断的能够通过学习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就祈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做亮光，使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每一点能够有所改正的地方。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真的是去帮助别人，怜悯别人，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出于你的爱，而不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一些过错。主，求你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你所说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成长的，能够真正的悔改。主，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